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我是 Brian， 我跟另外一位创办人 Joe 都是工程师出身，所以在创业初期啊，最重视的就是产品开发。可是经营公司没多久，我们就发现产品好固然重要，但是没人理解终究还是不行的。很多人常常会误会，以为啊，我应该先做出一个好产品，然后呢，再来雇佣一个行销团队来帮我卖。可是啊，这个直觉是错的哦。因为如果产品一开始就定位错误，再厉害的行销团队啊，也很难力挽狂澜。可是如果啊，一开始就明确思考过整个产品的定位，好比说要打哪个族群，要怎么销售，要怎么凸显产品特色，然后才来设计产品，并且在产品开发的过程中紧密的搭配行销策略，这样啊，在销售上才会顺利。对于这部分的认知呢，我们一路啊也摸索了整整十年以上，中间当然不免有跌跌撞撞的过程，时常觉得啊，要是早点知道这些行销知识，或许啊就不用经历这么多的弯路。这也是我们大人学会开设这堂给非行销人员的第一堂行销课背后的原因。这堂课的目的呢，是要让非行销的人员，好比说工程师、产品经理或是业务等等，也能理解行销的逻辑，了解产品跟市场怎么搭配，了解广告，了解市场定位，了解竞争，了解推广。你有了市场的概念，并且在一开始就做所有对的事情，并非啊只是着眼在技术，才有可能呢在这个时代做出大卖的产品。当你视野高了，全貌有了，我们自然会做出好产品，甚至将来啊也才能成为一位能独当一面的专业经理人。欢迎透过节目下方的说明栏查看这堂课更多的介绍。欢迎你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节目，我是 Brian。 你应该常听到大家说现在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确实哈，这个以前在网络还没有那么风行的时候，你要上媒体，要自己建立一个自己的媒体来发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好，那时候你必须要透过电视台、广播节目、杂志，好，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资本才能投入的。不过现在有了网络，人人都可以在上面用很少很少的成本、很少很少的专业好技能的需求就可以发声。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专业者、创业者啊，都在自媒体上，不管是娱乐，不管是分享自己的专业，或者是分享自己的产品。那我们自己在节目里面也不时的鼓励大家，现在是个自媒体的时代，就算你只是一个上班族，你也可以上这个，比如说利用这个LinkedIn 这样的软体，好，告诉大家你的专业。不过呢，这些年来我也常被这个想要尝试自媒体的伙伴问一些问题，其中最常人问的哈，就是我不知道我要创作什么哈，我有兴趣要创作，我也觉得做自媒体很重要，可是我没有题材。然后也很多人问我跟 Joe 啦，说诶 Joe 啊 Brian， 你们这个文章写了好几千篇哈，然后常常看到你们脸书的 po 文，然后你们的 podcast 也400多集，你们怎么有办法一直有这些源源不绝的题材？那这个问题呢，我今天刚好也思考了一下，想说整理几个我个人的要点，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好，如果你也想往这个方向去创作的话，或许可以给你一些不同的素材，不同的想法。那我先来讲哈，我自己这些年在从最早跟Joe一起写部落格，这应该是可能十多年前，我们部落格应该是2007前后开始写哈，所以也很久很久了。我自己这些经验，我觉得有几个点哈，我想三个好了。第一个是关键点哈，第一个是分享欲。第二个是你一定要先创作，第三个一定要多跟受众交流。怎么说呢？我觉得一定要有分享欲。好，因为这个自媒体这个事情，不管你是拍影片、写文字，好，或是拍照都好，你一定要自己觉得你有一些有趣的事情，你觉得很好玩、很特别，或是你自己多年来都在涉猎的一个领域，比如说你喜欢做菜、你喜欢骑脚踏车，或者你喜欢分享书籍都好，你一定要自己觉得它很新鲜、有趣。然后你这个东西啊，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你的发现，忍不住想跟大家讲你在做的事情啊有多好玩。它未必是你的真正的专业， 可是呢，它一定要是你真正有热情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第一步，这几乎是你要从事自媒体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步。你不能为做而做哈，因为大家都在做自媒体，你看这些 YouTuber 赚好多钱哦啊，这些 IG 上的网红哇，还可以带直播带货，好棒哦，我也想要赚这个钱。我得说，自媒体这件事情，它既然叫自媒体，所以它是要展现你自己个人，好，展现你自己的个人的特质。那不管你写文章也好，录影片也好，你自己对你讲的东西没有兴趣，其实这就正好违背了自媒体这件事情的本质。好，那你如果只是想要靠文字赚钱，靠影片赚钱，你可以去出版社上班啊，你可以去影剧公司上班啊，对不对？啊，你可能没有很喜欢你拍的东西，可是就上个班领个钱。可是今天你既然说你要做自媒体，它就是自我风格的一个展现。你很难想象说你对这个东西没兴趣，然后你还能做得很好。所以自媒体啊，更是必须贴近你的天赋热情啊，尤其是热情的部分，这没什么，我认为它是没什么转换空间的。所以很多朋友来问我说，他想要做自媒体，他该怎么开始？我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做你自己真的有兴趣的事情。你有什么事情是真的很感兴趣？好，反而你不用太担心他要怎么变现、怎么商业化，因为其实是这样子的。如果这件事情你自己没有兴趣，它基本上很难很难商业化。我刚刚讲了嘛，自媒体的本身好，就是要展现你个人的兴趣、个人的风格、个人关注的点啊，而不是说因为自媒体啊，看到别人赚很多钱，你也想来试试看，然后你不知道要分享什么。如果你是这样的心态，我建议你先缓一缓。好，先缓一缓，你想赚钱，你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你不要来做自媒体，因为自媒体真的就是要你真心有分享欲啊，你不但要对某个领域你知道有热情，觉得有趣好玩，而且你还要有一种哎呀我很想告诉别人的感觉。好，很想告诉别人的感觉。那当你失去了这个东西，可能你就要慢慢去找。好，慢慢去找。那有些人呢，他比如说他是一个财经领域的专家，那他来问我怎么做自媒体，我说你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啊？他说财经其实只是他这个吃饭的一份活，他其实没有很有兴趣，他想要分享这个他钓鱼。那我说那你自媒体应该要讲钓鱼。好，可是他说做钓鱼这个很不专业啊，而且我将来也希望保留一点机会哈，靠自媒体赚钱。我说钓鱼好像没什么，而且我也不是钓鱼最厉害的，我只是有兴趣而已。好，那这个金融可能我还算在这个领域还能讲点什么，我不是应该做金融，我说不对，你应该要做钓鱼。因为金融这件事情你只是你这个赚钱的工具嘛，所以你在讲这些金融的东西，对，你可能比你周围人都懂，可是网络上有太多太多对金融有热情的人，他绝对会把你打败的，因为你没有特色啊，你只是在讲哦什么利率啊，讲这些什么投资啊，大家也都在讲，你没有个人的这个精神啊，没有个人的这个热情在。其实你不要小看受众，受众都感受得出来的。反而你应该讲热，你应该讲这个钓鱼啊。虽然你可能不是一个什么钓鱼专家，虽然真的想要学怎么钓鱼的人，可能跟金融相比是小众，可是我认为你钓鱼，你做这一块，你每次去钓鱼，或是你发现了什么新的钓具，或是你发现什么新技巧，你很认真的把它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你红的机会还比较高，而且等你慢慢有人关注的时候，你可以再把你财经的专业好把它加进去。比方说你可以在这个诶这要怎么加，好我想一下哈。比方说你钓鱼的时候你可以谈一谈钓怎么去投资钓具。好，或者是你可以谈一谈这个为什么钓鱼很适合在金融领域工作的人，它是一个很好的纾压。好，或者是你可以把一些钓鱼的原理跟金融结合，比方说你可以讲钓鱼这个对于饵这个东西一定要大量的投资，而且要对症下药，要了解这个鱼它的偏好，而且你饵的钱不能少，一定要用高品质的饵。这就跟我们投资理财一样，你要有一个好的投资商品，这个你一定要了解你的受众在意的是什么，他是在意保本，还是在意资本利得，还是在意这个现金流，然后你该有的投资一定要有哈，这样子你的这个理财商品才能获得大家的关注之类啊。我觉得我还真会鬼扯哈，临时想到。Anyway, 你就会觉得诶你虽然不是讲财经，可是在钓鱼的这些博主里面你很特别啊，你很特别。其实 当初我跟舅我们在做专案管理生活思维，我们也写两性的文章，也写人际关系，也写职场，可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是专案管理啊，所以搭配专案管理再写职场就会比较有意思啊，这是让你突出的方法。所以第一个，你要先有分享欲，那分享欲来自于你真心有兴趣，你真心在玩的东西，你真心在研究的东西，而不是你上班的专业。那这个是重中之重，好，重中之重，你不要为分享而分享，你真的是自己很有兴趣，你才要做这个事情。那第二个，很多人问说，诶，为什么你有那么多灵感，有那么多题材？这一题的答案其实第二点就是要先创作。你觉得我就是要需要没有灵感，我不知道怎么创作，你怎么还叫我先创作呢？我得说这就是一个很吊诡的，好，灵感跟创作的成品之间，它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你得先开始，好，就算没有灵感，你也要想办法去写点什么。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一种状态叫做创作者的状态。什么叫做创作者的状态呢？比如说你很喜欢看书啊，你很喜欢看漫画啊，你这时候是属于一个接收者的状态。你会问大家最近有什么漫画好看啊，然后看完漫画之后你会想看下一本啊之类的。可是今天如果你想要创作漫画，你强迫自己每个礼拜都要画一个四格漫画，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再回头去看漫画，其实你已经换了一个人了，你会进入一个创作者的状态。你以前看漫画纯粹觉得这个有趣，这个剧情好笑，这个画风很棒，我喜欢。可是当你已经告诉自己你也是一个漫画家的时候，你这时候再去看别人的漫画，你就会觉得，哦，这个线条还可以这样画，那我下次也要练习看看，哦，这个剧情原来还可以这样子设定，人物角色还可以这样子去安排。这时候你在同样看同一部漫画的时候，你会触动一些你完全不同的脑回路啊，这就是所谓的创作者状态。当你有了这个脑回路之后，你再去看别人的东西，什么东西都会变成题材。有一个心理学的效应叫做孕妇效应啊，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怀孕了，或者是你身边有人怀孕了，你再去马路上逛街，你会发现，诶，平常台北市台湾好像很少看到大肚子的怀孕的孕妇，可是当你自己怀孕或者你身边有人怀孕的时候，你的脑部会进入这种孕妇的状态，你就会发现对于马路上的小朋友，对于马路上的娃娃车，对于其他这个准备生产的妈妈，你会特别注意，你会觉得马路上好像多了很多这样的人。好，就像我以前有一次我去买运动鞋，然后那个店员啊推荐说，诶，你可以试试看这双红色的鞋子很好看。我听一想，天哪，运动鞋我都是买白色、蓝色、黑色，我从来没有买过红色。我说这个红鞋子是女生穿的吧，男生穿很奇怪吧。他说，哎，不会啊，你这个其实很多男生穿这个鞋子，你试试看。结果我就大胆的买了我第一双红色的球鞋。结果等我买了那个红色球鞋之后，我还没穿哦，我在马路上赫然发现店员讲的没有错，诶，其实还蛮多男生穿红色的鞋子。那为什么我以前都觉得没有男生穿红色的鞋，都是女生穿的？因为我大脑没有拥有过红色的鞋子。当我拥有过这个红色鞋子之后，我的这个大脑的回路啊，筛选器啊，就会自动把跟我有关联的东西筛选出来。其实我们人大部分平常我们的感官只会挑我们大脑想看的东西。好，你看你每天这样扫过街头，扫过你身边的人，大部分的讯息其实不会留在你脑子里的，都被筛选掉了。好，只有你在意的事情它会进到你的脑回路。你看我脑子里现在有红色鞋子啦，我就突然觉得马路上穿红色鞋子的男生还不少嘞。好，搞不好我身边就有，以前都怎么都没注意。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所以你要先创作，创作出来的东西好跟不好没关系。好，可是当你知道要创作，而且你已经规定自己一定要创作的时候，你突然间就发现你看一部电影，看一部电视全部都是题材，可是以前你看就没这个感觉。好，进入这个创作者的状态，这是很吊诡，我知道，哎，我就是没有题材我才没办法创作。很抱歉，还是你要先得创作。好，还是要先创作。我记得我看村上春树他有一本书好像叫关于小说家吧，他也提过，很多人来问他说，啊，村上老师，我要怎么样成为像你这样厉害的作家呢？村上就说，那你过去写了什么？结果通常来问他问题的人，要不就是没有写过东西，要不就是写太少。好， 那村上在书里面就有提过类似的观念，他说数量对一个专业的创作者来说很重要。他说如果你根本就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你今天就来问如何成为作家，他说这个问题是不属于你的，你根本不需要问这个问题。你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要先到一个基本的量，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会比较有意义。我很认同，我非常认同。其实我知道听起来有点吊诡，我就是不知道写什么，我哪来的量？ 没办法，你就是要先硬逼自己去写一点什么。好，那大家都有看老高与小莫，好，老高常常讲一句话，哎，关于这个议题啊，以后专门做一集为大家讲解。你会发现他一直不断的在挖坑，他有些时候好在讲外星人，讲一讲，突然间讲到医学，他就说，哎，关于这个问题，以后我再做几集为大家讲解。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他常常做了一集之后，又挖了好几个洞，可以变成下一集的题材？这就是因为老高他本来就在创作，好，他每隔这个一阵子几天就有一个新的集数，所以当他在创作的时候，又会引发出更多的创作。好，其实创作我认为就是一个自己不断去挖坑，再不断去填坑的这个过程。像我们录的 podcast， 我们写的文章，很多时候是我们写着写着，哎，觉得这个东西要讲清楚，这一篇好像才会完整，可是这篇篇幅已经满了，好吧，那我们就下一次针对这个议题来讲。好，像最近podcast 就有好多集都跟这个鱼喻有关，其实就是最早有同学问了一个问题，然后就开始回复，回复了之后呢，这个他在聊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发现跟鱼喻有关，中间又有很多分支值得再做一集为大家讲解。好，就是一个自己不断挖坑不断填坑的这个过程。甚至像很多同学来问我怎么沟通，怎么说话，我一开始只回答同学的那一个问题，可是回着回着我就有好多集，甚至我还因为这样子做了一个大人的说话课的课程。原来这么当你聊一件事情不断深入，就会发现新的坑，新的坑就不就是新的灵感吗？好，那这时候可能有听众问说， Brian 啊，可是我连第一个灵感都没有。好，如果你真的问我，敢问我这个问题，我也敢大胆的跟你说，如果你连第一个问题都没有，表示你根本没有想分享的东西，那你为什么想要创作呢？你的动机何在？好，是不是想要赚钱？是不是想要让人家羡慕？那我觉得你先不要急着做这件事情，因为你根本没有进入这个创作者的这个心理准备嘛。我们刚刚讲的第一项是什么？分享欲嘛。你都没有要分享的东西，你为什么想来分享呢？这就是我常常觉得有些学员会问我很 tricky 的东西。他说，老师，我想要创作。那我说，好啊，那你想创作什么？我不知道我要创作什么。那你为什么会想创作呢？这不就很奇怪吗？哦，原来他是想要赚钱，想要当 YouTuber。那我认为这就不对，你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去赚钱。好，你不是真的想创作，你只是想获得创作者的荣耀，你只是想获得创作者的头衔或是金钱回报，那我会建议创作者不是一个赚钱最有效率的方法。好，所以第二个我给大家建议是，没有灵感先创作。第三个我觉得关键点就是一定要跟你的受众多交流。好，多交流。我觉得我来讲一下整个你可以长久成为创作者这样的一个机制好了。其实 JK 罗琳就是哈利波特的作者，他曾经在专访里面有谈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多人也问他说，诶， JK 罗琳，你是怎么样拥有这样子源源不绝的创作的题材？结果 JK 罗琳居然说，诶，我自从写小说之后，这个题材啊跟灵感啊，诶，我觉得对我来说从来不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当我开始写第一部小说之后，很多人就知道我是在写小说的，于是呢就有好多好多人给我建议，给我回馈，或是对我提问，或是说，诶，你可以写点什么，或是说，诶，你写的那个东西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是那样。他说啊，他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他的这个灵感跟议题根本就用不完，根本就用不完。这个就是多交流的好处。好，多交流的好处。其实我跟舅也是啊，你们应该早就发现了，我们很多集数其实就是同学问了一个问题，引发了我们这些想法。有些时候是我们直接回答伙伴们的问题，好，直接回答。有些时候好像就很多题就直接他告诉大家这题同学问的是什么。像我自己回答问题比较少，可是我大部分的集数也是因为有听众或是我的学生问了我一个类似的问题，引发我想到可以讲这一集。就像今天这一集也是很多人真的问过我说，诶，我想做自媒体， 可是我没有灵感，或者是说 Brian 你是怎么想到那么多题材的，也是一个问题啊。那不一定是我自己想到的，所以我说多交流很重要。你不但要写啊，一开始一定要先分享，先写写，还不是说你一写就要红，而是说因为你写大家会看，看了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都没关系，他们会给你一些反馈，你也记得要把这些反馈尽量收集，这些反馈就是我们灵感的最大来源。这有点像是立招牌，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一开始的创作很像是我们自己啊先立了一个招牌啊，比方说我想要卖水果，我先在这边立个牌子写我是水果摊，大家知道你在卖水果就会来跟你买，或者是来挑水果，甚至他不跟你买他也会跟你问你有没有卖西瓜，有没有卖凤梨。当你立了招牌，你就会成为一个跟水果有关的聚落，接下来大家有人说哎，老板你这个凤梨不甜好，或者是说老板你怎么没有卖西瓜，夏天到了我想吃西瓜，哎，你就知道该进什么货，你就知道该种什么水果。很多时候是反向的，不是说你要先种了水果再来卖，而是说你可能要先开水果店你才知道要种什么水果，而且你种水果的这个点子也种什么水果点子也就有了。好，所以一定要立招牌，就多交流。所以这边刚刚讲到这边有三个关键点，好，怎么样是可以找到源源不绝的题材呢？第一个，你一定要分享欲。所谓的分享欲一定是让你自己真心觉得新鲜有趣好玩，忍不住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第二个就是在没有灵感前也要硬着头皮先创作，让自己进入创作者的状态，你才会有灵感。刚刚也提到了孕妇效应，如果你没有想要创作，你在观察生活的时候你反而不会想到任何的素材。第三个就是要多交流啊，立一个招牌让大家知道你这里是有在创作某个题材的，然后你跟这些受众接触交流，你题材就用不完了。 JK 罗琳也是这样说的。好，所以这三个关键点是我认为最最最最重要的，好，最重要的一次回答给大家。那这边呢我还列了四个比较次要，没有像刚刚分享欲先创作多交流没有这三个那么重要，可是也很关键，可以帮助你随时都拥有很多灵感跟题材的一些方法。好，那这四个次要关键我整理一下，分别叫做深度的输入，还有记录的习惯，还有观察的习惯，还有长短搭配啊，这四个。什么是深度的输入呢？就是你要多看书籍、电影，好，或者是别人的创作。而且呢，不是光看，还要去想。怎么想？第一个，比如说像我自己有个习惯，我在看文章、看书或是看电影、看影集的时候，我有些时候会按暂停。我会预测一下这个编剧接下来会怎么发展，这个就叫做深度的输入哈，不是只是这个看到好笑的就笑，看到难过的就哭，不是这样子，而是要去预测他的情节怎么写。然后有些时候我猜到了，哎，那你就会觉得哦，很有趣，表示我的想法还不错啊，这个导演也是这样想的。如果更好的时候是最后这个情节完全你猜不到。比如说啊，接下来这个男主角跟女主角，这个你知道他们最后会变成情侣啊，可是他们在过程中有很多的冲突，互看不爽，可是你知道他们最后会变情侣，可是他们到底是怎么从互看不爽变成情侣呢？啊，我列了三种可能性啊，第一个是怎么样，第二个是怎么样，第三个，结果导演居然是用第四种，哇，我就觉得学到东西了。原来还有这种安排，好，还有这种转折，我就会觉得好看好看，这个编剧厉害厉害。好，所以这个叫做深度输入。看的时候你其实没有完全当一个受众啊，而是你同时也站在一个编剧的角色，看看他会怎么写。当然书本也是，像我之前在谈我是怎么读书的，我也常讲其实我书读得很慢，尤其是越好看的书我会看得越慢，有些时候看一半我甚至还把书合起来啊，头望着天花板，因为我在想诶，这个作者点出了一个议题，最后他会怎么收，他最后是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好，如果被我预测到了，那就加重了我的信心，表示我也可以写书，对不对？我的想法不输给这个专家嘛，对不对？那如果预测不到那更好，哇，好，这是本好书，它突破了我的认知边界。 好，那另外一个深度输入的方法就是，如果我来，我会怎么写会更好？好，我记得以前我在上课的时候，其实我讲过，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并不是成绩非常顶尖的学生。可是我后来回想，我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我常常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我听不懂，我就会想说，如果我来教，我会怎么教？因为以前上课的时候，有些时候老师讲的这个东西我真的听不懂，然后下课我去补习嘛，诶，补完习之后，补习班的老师讲了我懂了，或者是我自己回家看书看了好几遍，或者我问同学，总之我最后懂了这个数学题了，然后我再回头听老师讲课，我就会心中在那边念，老师如果一开始怎么教会更好。其实想想很中二了，对不对？我才是一个学生，我哪有资格告诉老师怎么教？可是我就是一直有这个习惯，甚至一直到研究所大学，我都会想这个东西我来教，我这样讲一定比老师讲的更好，而且就算程度再差的同学照我这样教应该也可以懂。像我一直到今天，有些时候我都还会突然回头，好像我最近在看那个万维刚的高手量子力学这本书，中间他就是把物理学的演进慢慢跟大家讲过一遍，其中就讲到好几个是我以前物理学有学过的，我就在想，诶，要是我来教学生量子力学，我会怎么去模拟，怎么比喻怎么教给他们听得懂。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后来真的就做了教学者的工作。所以同样的，你在看书也好，看电影也好，看别人的任何作品，在画画也好，不要光是被动的看，深度的输入，也就是去预测情节，然后去模拟一下，如果我来做这个主题我会怎么做，哦，这个会很有帮助。好，你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一些灵感就会有一些灵感，然后你可以自己写一篇文章，自己录一段影片。那再来呢，要养成记录的习惯，这个是我多年来一直有的习惯，因为我发现啊，我的记忆力真的不是很好。很多时候啊，在书里面看到一个很棒的观点，或是我自己在搭捷运啊，或是跟朋友聊天，诶，突然想到一个很妙的点，可以录一集 podcast 来跟大家说。可是啊，明明这个当下想到这个点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感受啊，可是真的就过十分钟怎么想就想不起来。好，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哦，我觉得好可惜哦。这个缪斯女神从我的脑袋穿过，我却没有拉住她的手，就让她离开了。好可惜，只知道她来过，可是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好，那这时候我的做法就是笔记。好，所以我家里到处都有我的笔记本。我公司的办公桌有我的一个笔记本。好，然后我就固定就摊开来在这个空白的那一页旁边放一支笔。然后我包包里面也有笔记本。我家里的沙发旁边也有笔记本，为什么呢？因为我常常在看剧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什么，我就拿这个笔记本随便记两笔，作为未来的一个灵感参考。然后我家里的床头也会有笔记本，因为我睡觉前我习惯翻个几页书嘛，或是滑个手机在睡觉，有些时候就想到一些点，很棒，好，就记一下。然后我连浴室洗澡的时候，我都有一本防水的笔记本粘在我这个浴室的墙壁上，还放了一支笔。好，放了一支铅笔，因为铅笔在湿的地方也是可以写的。然后我甚至在那个亚马逊买了好多一堆这个防水的笔记本，它是有一个吸盘的，可以吸在那个浴室墙壁上。哦，那个超好用，我用了十年以上，非常好用。好，很多点子就是洗澡，我不知道为什么洗澡洗一洗就会想到东西，就赶快写下来，赶快写下来。有时候我老婆说，你怎么在浴室里面那么久？好，其实我就是在记东西，这个就是记录的习惯，到处放笔记本。然后另外第三个，我觉得是要养成观察的习惯。比方说像我去星巴克做的时候，有些时候工作累了，我就会看看旁边的人在做什么啊，他是在滑手机，那偷瞄一下他手机里面是滑什么啊，小朋友好孩子不要学哈。然后有些时候没事，我就会看这个店员他们的工作流程，好，哪些地方很棒，诶，也可以写成一篇文章，哪些地方不是很好，我也可以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呢，这个有些时候星巴克有些人在聊天，他们的对话如果够大声，我也会不经意的稍微听一下。哦，你知道，你就会发现这个芸芸众生啊，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都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欢乐，都有自己的喜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焦虑。好，当然偷听别人的私密是不太好啦，可是有些时候他们讲太大声，我没有故意要听啊，对不对？好，这些都是很多很多的小小的观察，都会成为你很重要的这个灵感。像有些时候我走在马路上就会看各式各样的广告， 好，有些广告词，有些广告用语，其实也会激发你一些灵感。那另外就是观察你身边同事、家人的言行、行为。好，养成观察的习惯，其实里面全部都是什么？就是什么落花水面皆文章。哈，这个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故事，你都可以从中想到一些值得分享的主题。那第四个就是长短搭配，什么意思呢？有些伙伴呢，他比方说他想要写部落格，那部落格文章通常至少会800字起跳，然后呢，他每次要写一篇文章，他就要构思，好，要写个800到1000字，然后有些时候就想不出，就没有灵感，好，压力就很大，一阵子就写不出来。可是我就会建议他，你不要强迫自己只有一种创作格式。对，你可以每个礼拜或每两个礼拜写一篇长的文章，可是你每天都上脸书啊，上 LinkedIn 啊，这个或是你IG 啊 Twitter 啊都好，好，总之找你习惯的社群的网站，你就可以发一些短的，好，每天都可以发个一两篇短的，或是想到就发一个短的。这些短的虽然不足以构成一篇完整结构的文章，可是呢，它也是一个灵感的刺激。因为你第一个，你发一篇短文，让自己觉得有一个创作的感觉，好，就不会说连续好几天都写不出长文来。第二个，你写了这个短文之后，有人会回应你，这也是一种刺激。好，所以有长有短，就像是你是想要做 YouTuber， 你不用每次都一定要有一个20分钟以上的影片才要 PO 啊，因为长的影片你内容的结构一定要非常扎实嘛，这不是天天都有办法产出的。你偶尔也可以拍一些短影片啊，拍一些 vlog 啊，不用太在意自己的这个格式，好，一下短一下长，好，一下2000字一下只有300字，不用去担心这些事情。因为你做的是自媒体，你又不是做杂志，杂志可能因为它有一些既定的格式字数的要求，自媒体的好处就是很自由嘛，做自己嘛。所以长短搭配啊，这个有一些小废文啊，也有一些这个四平八稳的长文，甚至偶尔写个简单的写一本书啊，长短搭配，甚至留一句话都可以啊，尽量不要让自己压力太大。好，所以这四个次要关键就讲完了，分别是深度输入、养成记录的习惯，还有观察的习惯，第四个就是长短搭配。好，大概就是这几个吧。我一下也想不到针对如何找灵感这个议题还有什么其他方法，这大概就是我自己经历的这几个方向。同样的，如果你听完这集也在创作的伙伴，你也可以贡献一下你是怎么样获得这些灵感的，当你灵感匮乏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办啊，你是用什么方法啊让你有源源不绝的创意。那我今天讲了三个主要关键点，就是分享欲、先创作还有多交流。那四个次要关键，深度输入、记录习惯、观察习惯跟长短搭配。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然后呢我想推荐两门我们制作的线上课，给所有想要做自媒体的伙伴一些参考。第一个呢，代号是 V015， 叫做知识型商品的文案写作课。这门课程呢，是我们前年做的哈，非常受欢迎。它其实就是教大家怎么写文章，尤其是文案。什么是文案呢？文案就是比较是有目的性的文章，不是纯粹个人抒发。比如说你想要写一个销售文案，或是你想要写一个课程的文案，或者是你想要灌输给大家一些观念，你想要期待一些明确的效果，这种文章我们特别叫做文案。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里面呢，我把我们过去写作的一些技巧，包含怎么定标题，怎么定文章的结构，这些我们在这门课程里面都有。而且它还有搭配一个周边商品，好，是一个文案的小卡片。当你写作没有灵感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翻这个卡片，里面有很多触发你灵感的一些思考。那另外一门课呢，就是 V031 大人的说话课。它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把你想表达的东西很清晰、很有吸引力的啊表达出来。那如果你喜欢你的创作方式是用写的，你可以参考刚刚的文案写作课；如果你是用说的、用演出的，也许 V031 大人的说话课对你更有帮助。好，今天就说到这边，希望大家有兴趣多多尝试做一个自媒体。有没有赚钱？我觉得那是第二步。一开始呢，先分享。然后也许你可以透过分享让自己呢接触到更多的族人， 我想这就是获得灵感最好的一个方式。好，今天就说到这边咯，相信思考，勇于改变，我们下次见咯，拜拜。